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8月28号，公元2012年10月1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合作社又有一名藏人自焚牺牲；达赖喇嘛在美国米德尔伯里发表慈悲演说；欧盟荣获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正义之火焰传递活动备受各界关注；印北达兰萨拉将举办首届国际电影节。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甘南州合作市境内又有一名藏人点火自焚，抗议中共政府忽视藏人心愿，成为自2009年至今在西藏境内点火自焚的第57位藏人。现居澳洲的藏人平措向本台介绍说，
那就是做党部有政治了，但我们的大家当时讲那个也说你跟是相信跟路客他是个别忘记了地里都他是个别忘记了。
今天13号西藏时间下午1点钟左右，西藏安多甘南州合作市合作寺附近一位叫丹正多杰的藏人点火自焚，当场牺牲。随后当地僧俗民众将自焚藏人丹正多杰的遗体运到家中，合作寺僧众念诵超度经文。截至目前，中共当局派遣大批军警严厉管制合作寺和左盖曼马乡，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平措继续表示，自焚藏人丹正多杰是西藏高僧第70世贡唐仓活佛的外祖父，他于今天在西藏爱国英雄卓嘎措之前自焚的同一地点进行自焚。据了解，自焚藏人丹正多杰终年57岁左右，是西藏安多甘南州合作市左盖曼马乡中吉村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学院向数千名师生发表公共演说，宣扬了慈悲与爱心的力量。本月12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抵达美国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市，并在当地米德尔伯里学院的祈请下，在该校南森体育馆中向2800多名学生和当地民众分享了在培养希望和慈悲等方面的人生智慧。
Now these young people who actually belongs to 21st century, now this century only 12 years passed.
尊者首先向该校的学生们表示，他们属于21世纪，是大家的希望。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时间的前进，而该怎样使用时间，是以有意义的方式或者浪费的态度，都由我们自己来决定。过去发生的所有不幸的事情只能当作记录，无法改变，但是大家要努力打造一个和平的未来。尊者表示，不管怎样，争执和分歧总会出现，关键要看人们怎样去面对和处理。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对话，而若要对话，就不能抱有自己这方必胜对方必输的态度，而是应该体谅对方的困难，互相尊重，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创建一个和平的社会。
So through that way we can build this century of peace. Education, I feel, supposed to reduce gap.
在提到现代教育时，尊者表示，目前的教育方式太物质化，将焦点集中在怎样教青年去赚钱。但是尊者指出，金钱没有能力向人展现关爱，所以许多富裕的人其实内心非常孤独。比如说，你去亲吻一枚钻石戒指，它不会有反应， 但是如果你去抚爱小猫小狗的话，他们就会很高兴做出回应。所以对一切生物来说，感情是最为重要的事物。慈悲和忍耐代表力量及自信，而愤怒是软弱的表现。
So anger is the sign of weakness. So that's my main talk. Now I sit here. And some questions.
在结束了长达几十分钟的演讲后，达赖喇嘛开始接受观众提问，其中在回答慈悲和智慧是否对信仰和不信仰宗教的人都一样重要时，尊者简短且斩钉截铁地表示，当然这没有什么疑问。尊者时而严肃时而幽默的演说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So, bye bye. Thank you. Thank you.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西藏人民议会发起的“正义之火焰”印南传递及签名征集活动正在印度古吉拉特邦传递，活动受到了印度政界人士、学生和民众的关注和支持。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冈木以系向本台介绍说，正义之火焰传递及签名征集活动于本周三下午抵达印度巴洛达城市中，受到了地方西藏青年会和藏人经商协会的迎接。随后当地约200名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接力传递正义之火焰，并为自焚藏人为主的境内爱国英雄们举行了烛光游行和超度祈福法会。此外，印度巴洛达城市马哈拉加大学教授约葛西宰哈和该校政治系主任波特尔以及数百名师生的积极签名支持正义之火焰传递活动，关注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现实处境。冈木以系继续指出，结束在巴洛达城市的传递活动后，本周四下午约2点抵达古吉拉特邦埃哈曼城市，受到感地和平基金会成员、印度援藏人士和当地经商藏人的迎接。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冈木以系向聚会民众详细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现实处境和接二连三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以及开展这次传递活动的目的等。当时印度援藏人士约提卡尔和感地基金会成员达温德拉纷纷发言，谴责中共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武力打压措施，要求北京当局改变现行的治藏政策，让藏人自由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此外，印度年轻律师纳兰德拉索兰克也参与正义之火焰传递及签名征集活动，并承诺将促使更多的印度年轻人参与西藏自由斗争，同年轻藏人联手开展更有效的援藏活动。新德里若黑尼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次仁塔金向本台表示，从印度北部发起的西藏人民议会正义之火焰传递及签名征集活动于本月8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后，桑叶林西藏难民社区和若黑尼等各地藏人先后在位于新德里的各所高等学府和主要地铁站门口进行征集印度民众的签名，向民众散发有关西藏问题的传单，介绍西藏自焚事件和藏裔历史关系，受到了民众的极大支持。据介绍，就读于新德里大学的藏人学生和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附近贡巴布西藏儿童村学生纷纷组团前往附近各印度学校和城镇中征集民众的签名支持。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诺贝尔委员会近日宣布2012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欧洲联盟。此外，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则希望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尽快获释。据媒体综合消息，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雅格兰宣布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欧洲联盟。他说，虽然欧盟目前面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但重点在于欧盟在过去60年中一直为推动和平、和解、民主和人权进步做出杰出贡献。诺贝尔奖委员会还赞扬欧盟在1970年代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希腊的独裁政权垮台之后接纳这些国家。欧洲议会议长舒尔兹表示，对欧盟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感到激动和荣幸。另外，中国作家莫言则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但莫言的获奖却引发中国知识界人士的热议。中国知名艺术家艾未未抨击莫言获奖是对人性和文学的侮辱，而流亡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魏金生也批评诺奖评委会把今年的文学奖颁给莫言是讨好共产党政权。香港《明报》指出，中国官方对诺贝尔奖一向又爱又恨，因人而异。莫言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是迄今仅有的两名在中国本土的诺贝尔奖得主，际遇有天壤之别。主管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致信中国作家协会，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本周52号表示，希望中国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莫言还表示，他希望刘晓波尽快获得自由之后，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对政治与社会体制的研究中。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知名作家刘晓波，于2009年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徒刑，目前正在辽宁省锦州市的监狱中服刑。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北部山城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将举办有史以来的首届国际电影节。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印度宝莱坞知名影星卡比尔·贝迪同西藏纪实影片《云后的太阳》的制作人丹增索南及他的妻子瑞图萨人于本月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在达兰萨拉开办当地首届国际电影节。丹增索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举办这一活动的目的。他说，因为我们夫妻俩长期居住在达兰萨拉，希望能为这个地方做点贡献，同时通过举办电影节来引起人们对西藏的关注。据了解，此次电影节将从11月1号至4号间在达兰萨拉曼洛德耿基放映20部现代独立影片。
在今天的传法节目中，请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亲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在我们动机有关的情况下而去造作的这种新的因缘而去产生的缘故，这一种的因果我们把它取名为业果。其实业果只是因果里面的一部分，但是因为跟动机有关，所以我们把它取名为业果的。那至于这个业是好是坏，我们去如何来去定义这个好坏的标准呢？好坏的标准是因为我们想要离苦得乐，我们要的是快乐，不想要的是痛苦，所以会带来想要快乐的果，这个因就是好的因，这个业就是好的业，是这样去定义的。因为痛苦我们不想要啊，痛苦我们是要排斥的。那制造痛苦的这种因或者这个业呢，就是坏的因或者是坏的业了。所以好坏的标准是建立在会不会带来快乐，会不会带来痛苦，以这样一个定义呢来去做标准。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亲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段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